久旱逢甘雨，他乡遇故知。洞房花烛夜，金榜题名时。小矬子徐芳，四皇子燕王朱棣，远离前敌，来到苏州城，要拜会吴王张士诚，都是熟人打过招呼。就这样，两个王子携手揽腕走进王宫。张士诚必然得问呢，您怎么到了我这儿了？有事儿吗？哎，燕王口打哀声也没隐瞒呢，我就打算借一个人呢，借一个人呢。您是不是有一个御医官叫连登连老先生？我打算借他一用。哦，给治特殊的疑难病症。对，就是为此而来呀。如果您能答应，我们的人五个人算保住命了；如果您不答应，就完了。没说的，没说的，跟你这么说，连老先生还健在，身体倍儿旺啊！哎，我们处的还相当好，老头去没问题，我答应了。哎呀，你这事儿是个痛快。小矬子也没想到这么痛快，心花怒放。这么一盘算，明后天我们就可以起身。看来这几个人呢还有救，长兴这小子命不当绝。这样吧，一会儿我马上就把连登老先生请来，你们先见见。传下旨去了。哎，御宴牌摆上了，刚喝了两盅酒的功夫，连登到了。闹了半天，这老头都拄了拐杖了。你别看是身体不错，身体不错也得使用拐杖。红光满面，白胡，老头长得胖不搭搭的，中等身材，眉毛挺长，都遮住眼皮子，一看着就是上人见喜的脑袋，就乐呵呵的模样，跟寿星老差不多。身穿长袍，腰系丝绦，有人在这搀扶着，老头拄着拐杖进了阴安殿。王家千岁，免免，来来，我给你介绍介绍，认得这谁吗？燕王千岁，四皇子。哎呦，久闻大名，我叩拜燕王。燕王能让他行礼吗？那么大年纪了，用手相搀，拉着他挨着自己坐下了。张士诚说：“没外人，都一家人啊，都是一家人。老先生派给你个活儿，你要出趟远门，按新词儿说出差呀。”老头乐了：“请问王家让我上哪儿？哪乡差派？让你赶奔牧阳关前敌呀？是这么回事？这么回事。”燕王千岁，您先把这个病症跟我说一说，我看我能治得了。徐芳说：“这么我说吧。”徐芳脑袋瓜也好使，嘴也好使，把前后的经过讲述一遍。连登听着，明白了，明白了，阴阳颠倒，夺命杀呀！对。哎，我们军师也是这么说的，看来这肯定是这毒药，就这毒药，毒辣呀，怎么能给人用这种药呢？就人家将来治好了也得留下后遗症啊，这是缺德呀。要治得越早，后遗症越减轻，身手晚了就是命保住了，这个人也痴傻呆捏。燕王一听更着急了，老先生，这一说您能治，差不多吧，我没那能耐，都是当年我老师五莲子啊，给我留下点特殊的药，专治疑难病症，有起死回生丹，其实你们拿着药去都行， 我不去都可以。不行，必须您跟着，万一这个药不好使，我们再来请您就麻烦了。
好吧，
那我就跟着试试啊。我们王爷没有说的，我自然没说的，出趟远门我也高兴。这事儿定下来，吃完之后什么时候起身？张士诚就说，你老爷不到这儿来玩两天？不，我心急如焚呐，恨不能泪生双翅飞回前敌。将来太平了，我再上这溜达也不为迟晚，现在没那时间了。什么时候起身？明天就走，就这么快。晚上安排在哪儿？安排在金庭馆驿。张士诚告诉了，好生款待，以上国上宾之礼款待，还不收房费和食宿费，全报销。那能收吗？哎，这么说吧，君臣住的金庭馆驿，在店房把应用的东西都取回来，那条件多好，净打仗了，得哪儿得哪儿睡呀、啊，就在那帐篷里头，冷不丁住的这么豪华的地方，真舒服。洗了个痛快的热水澡，君臣早早的躺下休息。挨着他不说，连登呢要出远门了，那孙男弟女一大帮回家得安排安排，把药箱子规整规整。尽量该拿的东西都拿着，您别往返徒劳到那块，哎呦，把什么什么忘记了，那多难呢，太被动了，所以都准备好了。这准备着起身，咱也不提。单说张士诚，您说张士诚为什么对燕王这么体贴这么帮忙呢？张士诚脑瓜可好使，别看他在苏州，他了解南京的事儿，他知道韩金虎马皇后倒行逆施，独霸朝纲，激起民愤，所作所为令人发指，肯定长不了，老百姓都骂，都骂呀，那就长不了了。什么叫怨气冲天？一人一口气儿凑在一块儿，这气儿就了不得。上苏州来的人也不没有不骂的。张士诚就断言肯定长不了。那么朱元璋一死，谁接替朱元璋？他那些孙男弟女都狗屁不是，唯有四皇子德配天地，早晚大明的江山就是燕王的。我要把燕王给得罪了，早晚他当了皇帝要了我的命了。哎，我现在溜须点儿，我支持他，将来他当了皇帝对我有直接的好处。所以这就是张士诚的用心，还挺高兴。晚上刚掌声灯，报事的进来，报王家千岁大帅张九六求见。赛张飞的张九六，前套大明营烈咱也说过，张九六叫赛张飞，心如烈火，现在仍然是苏州的兵马大元帅。张士诚一听，请吧，时间不大，张九六迈步进来了，带着四个儿子，张大勇、张大猛、张大刚、张大强，还有一支贴身卫队，在外边凶啾啾气昂昂站好了。张九六迈步进了御书房，那弟兄之间没什么说的，张九六拉了把椅子坐下了，气色不正。大哥，我问你一件事儿，你怎么了？这是干什么吹胡子呢？我心里不痛快。是朱棣来了吗？ 啊，
来了。嗨，我得着报告了，听说他跟小矬子徐芳跑这来了，干嘛来了？
遇上麻烦了，求我给帮帮忙，来借连登连老先生到前敌给他们战将治伤，我已经答应了。
糊涂！我大哥， 你怎么了你？哎呀，过去的仇你忘了不成吗？当年十八家反王，要想得天下，那只有咱们苏州吴王，只有您才配一统天下。朱元璋算他妈个什么东西？卖酸梅的掌柜的，放小牛的，哎，让他钻了空子了。他吞并了十八国，统一了南七省，现在有了大明的江山，我到现在也不服。咱们反客为主，反主为客，颠过来倒过去，现在成了他的下属了，成了他的臣国了。你说我这心里头我能舒服吗？我大哥，既然朱棣来了，这可是个好机会，以小弟之见，把他逮住。那小矬子无所谓，杀了也行，掐死也行，拿绳勒死也行，扔沟里算了。就这朱棣，您不能放他走，您不能放他走啊，拿他做人质。您听我说，要做了人质，咱这买卖可不吃亏。首先要把他送到南京去，马皇后也高兴，皇上也高兴，那么驸马韩金虎马兰也高兴，我们拿他做交换条件。我敢断言，你多要一个省的地盘，他们也能答应。以一个朱棣换一省，我说这买卖咱们不亏本啊，就能扩大咱的领地，这是一。第二，如果说您把他逮住做人质，跟胡德海、跟姚广孝、跟田再彪做交换条件，他们急于要燕王啊，也能跟咱们签订协约，咱们要他的州府县道要多少好处，他也得答应，他更得答应。你说这有多好啊，我们送这人情干嘛呀？你把连灯借给他了，他回去之后这消息肯定南京得知道。韩金虎恨咱不，朱元璋恨咱不，这阵他忙不过来，他打仗呢，等将来一旦还过手来，他非报复不可呀。这个张九六历史上啊叫张九成，因为大排行他行六，所以又叫张九六。有的记载在明太祖朱元璋统一南七省的时候，这个张九成死于战乱，有的记载说负伤没死，哎，不管他死不死，反正有这么个事儿就得了。这张九成呢，咱们呢也管他叫张九六，您听着不那么陌生。张九六外号人称赛张飞，性如烈火，指着他哥哥张士诚的鼻子口出不逊：哥呀，你这人好了疮疤忘了疼啊，咱的仇敌是谁？就是朱元璋，没有他这天下是咱家的。你忘了四大侠客闹苏州，倒反牛唐玉，咱们伤兵损将啊，那阵我们都当了俘虏了。后来朱元璋假亲假近，为了利用咱们弟兄把咱给释放了，哎呀，感动的你还涕泪横流，仍然叫你做苏州吴王，其实打一巴掌给个甜枣吃，他不利用咱们。现在可盼着他们家出事了，我们不利用这个大好的时机从中取利，你还委曲求全，你还想做好人。我哥，我真不明白，你是个男人，无毒不狠不丈夫，你够个男人吗？我大哥，不管你答应还是没答应，连灯不借，坚决不借。不但不借，朱棣
小矬子徐芳还绝不能放他们走了，一定抓活的做人质，将来交换条件。张世成跟他持不同的意见呢。张世成一看这兄弟怎么这么蛮横无理呀、啊？我老六啊，你怎么了你？为兄已经做出决定，红嘴白牙已经许诺了，焉有改变之理呀、啊？这个人出尔反尔，非丈夫也。另外，你说的那些事儿已经过去多少年了？你何必再计较呢？你看看眼前的形势，燕王得配天地，迟早有一天必然是大明之主。那么我这阵帮了他的忙，他能忘了咱弟兄吗？迟早他要当了皇上，对咱也有好处。再说老六啊，你看看你什么年纪了，我什么岁数了，咱们还能活几天呢？你还想这么多有什么用啊？老六啊，算了吧，这个事儿就这么地吧。给我钱！我告诉你大哥，要不是你从中作梗，要不是你竹篮，咱们苏州，咱们弟兄不会有今天。哪回我都听你的，这回我是坚决不听了。我哥，你不说你老了吗？你要觉着你精力不够用，你就退归林下，回到后宫，或者回到老家，你去享福去。你这个位置由我来取代。耶，老六，你想篡位不成吗？哎，也可以这么说，你要坚持这个意见，我就想篡位。越说越激烈，越说矛盾越尖锐啊！最后张九六把眼珠子一瞪，来人，都是他的人，四个儿子，好嘛，张大勇、张大猛、张大刚、张大强从外边进来了。爹，你吩咐把你大伯给我拉到后边，锁到空房之中，让他享福。你看谁不听爹的？这几个小子过来如狼似虎，不容分说，掐住张世成。张世成就喊上了，反了反了，你们要造反呢、啊、就是要造反，你到后边歇去。张世成手下也有卫队呀、啊，那卫队一看亲哥俩翻了脸了，不知道怎么办好了。张九六吩咐一声，把他们解除武装，都关到空房里去。把张世成的贴身保镖缴了械，也给关起来了。这叫发动政变，那会儿就有政变了。那个说就围了一个燕王，围了个徐芳，哥俩就会闹到这程度。其实这叫借口。这个张九六啊，跟他哥早就离心离德，同床一梦啊，这家是个野心呀，早有那个心把他哥哥推倒了，由他取代。那么历史上您看看，为了权力之争，说丈夫杀妻子，妻子害死丈夫，甚至弟兄相残，父亲杀儿子，儿子害爹，屡见不鲜。中国也搭着五千年历史，您看吧，净这事儿。什么呢？权力之争。这个权这玩意儿可了不得，谁掌握权谁说话算呢？说上句儿，围这个掉脑袋都看。所以这个张九六早就安下不臣之心，思养死士。什么叫死士？就为他可以去死的死党，培植党羽， 另外在这个苏州安插亲信，现在到处都是他的人呢，甚至是王宫里头多一半都是他的人，他掌握军权呢，这个军权这边厉害，他说发动政变一句话呀，他一举胳膊多少人响应啊，万事俱备只欠东风。什么东风啊，你找个借口。你玩他大哥在这块德高望重，老百姓安居乐业，你要想把他推倒什么原因呢？你像这个小国的臣民你怎么交代，你不得有个借口吗？哎，这回机会来了，哎，这个机会来了，他能找着借口了。其实你要单方面听张九六说的也不是没道理，哎，所以抓住一招之错，找着借口发动政变，把他哥哥关起来了，哗哗哗，他的队伍开进王宫啊，全是铁甲的武士，哗哗哗哗哗哗，咱是干什么？换岗了，哗哗哗哗哗哗，全换了他的人。等一切都就绪之后了，张九六把王宫的人都找来了，你说能都压起来吗？这里头也有王官，也有太监，也有宫女，集合起来在院中训话，当众声明，现在我哥身体不好，打算要静养静养，现在到了后宫去静养去了，苏州一切军政的事情交给我处理，你们从此以后听我的，哪个不听死路一条。谁不怕死？
听您的，听您的。
威胁住了，然后让他们该干什么干什么，这才做出决定，跟四个儿子一商量，事不宜迟，马上发兵1000包围金庭馆，捉拿燕王和徐晃。得令，得令，得令！点队，这一晚上也没闲着。这发动了政变，燕王一无所知，他怎么知道啊？带着徐芳住的金庭馆，洗了个热水澡，吃了一顿好饭，哎，觉着这舒服啊！这些年都在战场上，难得有这么好的环境。哎，他们收拾完了之后呢，早早的就躺下了。路上乏累，躺下就睡着了。正在熟睡之时，有人叩门，棒棒棒，棒棒棒棒棒棒棒，开门了，棒棒棒。这两人叫都挺轻，尤其是小矬子徐芳，那是夜行人呢。其实我做梦这是人的，一听是。哎，徐芳心里说话，老天保佑啊！但愿燕王是平安脱险。